浅谈如来藏。慈城罗珠堪布著。如来藏的见解很重要，因为它是显宗顶峰的见解，即显宗没有比它更高的见解了。麦彭仁波切等高僧大德认为，宣讲如来藏的宝性论是显密结合的一种经典，也就是说，如来藏既可以归于密宗的范畴，也可以归于显宗的范畴，因此如来藏的见解很重要。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曾公开的三转法轮，第一次转法轮时，佛宣讲了人无我以及因果的存在，为我们阐述了虽然我是不存在的，但因果相续的循环却无期存在的理论等等内容。第二次转法轮时，佛宣讲了空性的见解，即不论是有情世间还是外境的山河大地，都是不生不灭的空性。第三次转法轮时，佛宣讲了如来藏的内容，即一切法虽然不生不灭，但不是像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存在一种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，这就是如来藏。一、推翻六识的见解。建立如来藏见解，首先要推翻六识的见解。我们的器官如眼、耳、鼻、舌等的功能是有限的，这些功能局限于某种范围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，这些器官就无能为力了。而我们的第六意识虽然有观察的功能，但观察的依据也来自于眼、耳、鼻、舌。譬如当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，他对往事的记忆仍来源于眼、耳、鼻、舌，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，思维的依据来自于眼、耳、鼻、舌，但眼、耳、鼻、舌等器官本身不但不能看见或了知大光明、如来藏、空性等，而且就连我们平时自认为看得一清二楚的东西，其实都没有真正分辨清楚，看个究竟。比如我们以肉眼观察某个事物，认为它处于静止状态，但佛告诉我们，它们不是静止的，是一刹那一刹那运动变化的事物。从科学的角度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另外，我们以肉眼看桌子，就会认为它是完整的木板，看不出它中间有缝有孔。但俱舍论却认为，一切物质由微尘构成，微尘之间是有间隙的。众所周知的科学理论也告诉我们，桌子是由无数微尘组成的，微尘之间并非相互连接，而是存在间隙的。这就像我们远看银河，认为是一片光明，但如果借助于天文望远镜，或者从近距离观察，就会发现银河并非一片光明，而是由很多星星构成的。同理，平时我们看到的极其坚固的金刚石也不是没有缝，也是由很多微尘组成的，实际情况就是如此。而且对于眼睛而言，事物若太远太近太大太小，眼睛都会看不见，所以眼睛的能力是很微弱的，必须与所观察的事物配合好后才能看得见。所以说眼睛所见非常有限，我们的肉眼连这些都看不清楚，又如何能看清空性呢？所以相信眼、耳、鼻、舌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。佛经中曾讲过，一名具有有漏神通的外道修行人，在一个车轮般大的圆圈中所能看到的众生数量，可以和我们普通人在三千大千世界里所能看到的众生数量相比。阿罗汉或初地以上菩萨，在一个车轮般大的圆圈中，也能够看到外道修行人在三千大千世界里所能看到的所有东西。 然后随着修行层次依次往上类推，修行层次越高，所能观察的程度也越深。可是我们的眼睛根本就看不见那么多的众生。可以举显微镜的例子来稍稍说明一下，若以肉眼看手掌，看不到其中的生命，而显微镜却可以，这个情况你们比我还清楚。但是显微镜也只能暂时并且有限地弥补一些眼睛的能力，从根本上讲却于事无补。与有些修行人的眼睛相比，显微镜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修行人所见的境界可以远远超越显微镜为人类所提供的视觉范围，而且这些所见的境界并非幻觉，而是确凿不疑、颠扑不破的事实，但我们凡夫却看不出来。所以企图用我们的肉眼去观察宇宙、人生、真理等等的真相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即使加上显微镜的帮助，其能力也是有限的。平时我们眼耳鼻舌之所见、所闻、所感都是幻觉，这些器官看不到什么东西。二，证悟如来藏的方法。如来藏是存在的，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如实地讲出来。我们的语言仅能传达眼耳鼻舌所感受到的东西，我们的概念也仅能表达这些东西。而对于没有看到、没有听到、没有领略到的东西，心里就没有概念，所以就无法言表。比如我们看到经中描绘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是由琉璃珠宝所组成，但什么是琉璃珠宝呢？我们就没有概念，只好心想可能和商店里的差不多吧。又比如我们提到甘露，也只能说是比矿泉水还好喝的东西，用其他语言和概念再也无法描述了。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等器官其作用范围的有限性所致。如来藏不属于眼耳鼻舌的范围，我们没有见过、没有听过，连它的概念都无从产生，想如实的表达更是无计可施。那么如来藏的论点又是如何传下来的呢？为解决这个疑问，佛经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。有人问什么是月亮，回答时即可用手指指着天空中的月亮说，这就是月亮。那人若顺着手指所指的方向去看，即可看见月亮。实际上手指有没有具体指着月亮呢？月亮与手指相距甚远，所以无法捅着月亮清清楚楚地指给人看。指月仅仅是一种方法而已，只要通过这个方法使人能看见月亮就可以了。同样，我们通过语言的指引逐步去证悟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，这是佛的唯一方法。佛最伟大之处即在于此，因为平常让我们去了解、感受、看得见、摸得到的东西，这并不难，世间的学科皆是如此。而要让薄地凡夫去了解并证悟从未见过、难以言传的境界，这就很难。但是佛有办法，办法就是首先把我们原有的观点推翻。很多人认为非常了不起的所谓文明、正确的观点等等都要全部推翻，推翻以后就没有观点、没有概念了。这个没有观点就是观点。三，证悟如来藏的本体大空性的真伪。我们的思维其实是很简单的，有、无、非有、非无这四点可以涵盖所有的思维。将这四点完全打破以后，我们还能说出什么呢？再没有别的观点了，这就叫证悟空性。 对此也曾有过理解出错的公案。以前禅宗的摩诃严法师来西藏弘扬禅宗，曾在西藏引起极大的争论，并不是藏地不接受禅宗的法，禅宗的法其实是非常好的法。但依照西藏历史的记载，摩诃严讲禅宗的法时出了一些问题。当然，这仅仅是西藏和印度人的观点，当时汉传佛教的描述与此大相径庭。我们暂时不去论述谁是谁非，只根据西藏历史的记录描绘他所提出的观点。他说，无论有无善恶都不要想，非善非恶也不要想，一切都放下，放下以后就解脱了。若不能放下而去行善造业，就会在轮回中流转，因为取舍善恶是下等根基人的修法，而上等根基的人则应全部放下，什么都不想。这种道理从表面上看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他要求暂时放不下的也非得要放下，这是不对的。说放下就放下是不可能的，没有那么轻而易举的事，放下需要某种有力的方法才能实现，没有方法是不可能放下的。所以说，只讲放下，不讲究方法是不对的。摩诃严所说的放下，不要想，如果真是仅仅不思而没有悟性的话，那其实还是在想。想的什么呢？想的就是不要想。心里想着不能思维，其实内心还是在思维，这样做只不过在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，却都不能得到解脱，因此这种观点是不对的。内地寺庙现在的修行人，如果修的是真正的禅宗，那十分了不起，如果修的是不思的观点，那就十分危险。打破推翻原有观点，从而证悟空性，是中观的见解，而仅仅不思的观点不是中观的见解，这二者从言辞语气上不易鉴别。中观的观点是观察有无生住灭等等，当观察到一定程度后，才能深深体会到原来有无等等都是我们自己的，佛经上称之为增上安利的东西。增上安利就是指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当作有而不当作无等等。然而现在事实却根本不是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。我们原来所想是一回事，但是现在证悟之所见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此二者之间有天地之别，概念都不一样。这种深深的体会叫初前期证悟，可以称之为证悟了，开悟了。但开悟是分层次的，并非只成佛。证悟就是开悟，但开悟不一定只成佛。大小乘的四禅八定可以修到鼻孔没有呼吸，还可以修到很长时间心里都没有念头，坐着非常舒服。但是这样的修行也与解脱没有任何关系。解脱是指用智慧去拔除轮回的根，这才叫解脱。当所有的有无念头都真正的消失后，剩下的就是如来藏。禅宗里这叫本来面目，也可以称之为大光明、大平等、大圆满、自然智慧等等。这才是真实的不思和不想，辨别这二者之间的差别极为重要。四，进入如来藏的几种方法之区别。光明就是无垢纯净的意思，污垢即指我们的执着。修行时恶善的念头都要断掉，要进入这种状态需要一定的方法。一，首先有推理的方法，这个方法比较易于理解。二， 在密宗中有修气脉明点的方法，也能进入这种状态，而且还比较快。三，还有大圆满大手印的修法，特别是大圆满所讲的上师的加持和窍诀，也能同样进入这种状态，而且可以飞速进入，这是最快的速度。这三种进入方法，第一种是中观的思维方法，这是最慢的，但比较踏实。修气脉明点速度中等，但有一定的危险，因为气脉轮和人的思维有密切关系，若修不好，则精神都会不正常，会疑患无穷。如果有正确的引导，就可放心大胆地休息。第三是上师的窍诀，出错少，危险小，没有弯路，并且收获大，见效快，但是需要无伪的信心，没有信心是不行的。以上三种方法都可进入这种不可言不可说的状态。五，万法不离如来藏。当我们生而为人，并有了躯体和心相续以后，就会建立很多诸如上下等概念，而如来藏的状态就像当我们进入太空后，大脑里原有的在地球上建立的上下概念就消失了一样。进入这种状态，就进入了如来藏大光明。它们并不是在身体内存在的一个东西，并不像计算机里面有软件一样。密宗里讲的自然的智慧也是如此，心的本性也就是它。从无始以来，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，而且距我们非常非常近，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发现。如果我们发现了，就是初步证悟。除了不做梦的深度睡眠以外，在一天的24小时中，我们的头脑里不停地产生着善恶等念头。其实每一个念头都是从如来藏中出来的，它现在住在如来藏中，以后毁灭时也消失在如来藏中。宝性论中有一个比喻，就是以世界来比喻心。世界最初不存在，虽然世界产生的原因有种种说法，但都只是推测而尚未加以证实。世界从太空中产生，至今在太空中存在，最后也必将毁灭于太空之中，并没有到其他地方去。这就说明世界来自于虚空，安住于虚空，最终也将毁灭于虚空。同样，我们的每个念头也是来自于法界，安住于法界，消失于法界。这是根据佛的引导了解来的，也是无以数计的成就者所证实了的，并非如外道所说是上帝创造的，因为这些观点无法证实。虽然凡夫对此难以理解，但成就者是亲自体会过的。修行人是通过慧眼而非肉眼来体会的，所有的成就者都走过这条路，有过这种体验。比如从未品尝过糖的人无法知道糖的味道，就只好通过比喻告知甜味类似于牛奶，但这并不能准确表达甜味。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亲自品尝糖的味道，正如禅宗所讲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每一个念头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是有差别的，但从修行人，特别是从大圆满修行人的角度来看，都是如来藏。从实质上讲，这一切并无差别。所谓差别，只是由我们的执着而产生的，因为心的能力比物质的能力要大得多，心可以控制物质，反之物质却很难完全驾驭心。比如以前有位印度婆罗门认为火是很可怕的，但 当他看见火中生存的火老鼠后，从此改变了看法，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：一切都是不一定的，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，都是相互关待而存在的。同样，所有的物质都是因缘产生的，所以物质时时刻刻都在变化，而如来藏则永远不变，这是我们的本性。只要我们进入那种状态，就能解脱，就能当下成佛。如果不能进入，则永现轮回。但所谓当下成佛，也并非一刹那间成佛。密宗以及显宗较深入的部分宣讲心的本性是佛，除佛以外别无他物。很多居士也常说佛祖在心上，亦即心的本性是佛。但是心除了本性之外，还有其他不利的东西。正如大海除了浩渺宁静的海水之外，还有势不可挡的惊涛骇浪一样。虽然心的本性是佛，但针对未证悟者而言，心的现象却层出不穷。如果已经证悟，则无本性和现象之分。作为圣意、世俗、地道等概念，也是针对未证悟者之分别念而言的。心的本来光明为基，因为一切法皆源自于它，所以称之为基。进入这个状态叫趋近，进入状态且不离开叫修法，也称为道。彻底进入不再返回叫果，果也就是证悟。如来藏包含了基、道、果，基、道、果也即心的本性。达摩祖师在《悟性论》中说，众生与菩提亦如冰与水，水冻结为冰，冰融化为水，它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都是氢二氧。如果温度高于零摄氏度，则只有水而没有冰的存在；如果温度低于零摄氏度，则除了冰以外没有水的存在。因为温度不同，就有水与冰的不同显现。同理，众生与佛的本心同为如来藏，因为无明遮障，就显现为有烦恼的众生；因为远离了无明的垢染，就称其为佛。在佛的境界中，没有无明烦恼的纠缠，而饱受烦恼折磨之苦的众生，也无法理解自心即佛的道理。然而，从本质上讲，二者的确不分轩轾，皆为佛。在显宗的经典中，认为成佛的道路极其遥远，要经过三个阿僧之劫，也就是三个无数大劫，那是超越常人的思维极为漫长的时间。但密宗却认为心的本性就是佛，我们与佛并没有距离，只要进入那种状态，佛与众生当下融为一体。达摩祖师在《血脉论》中也提到此理论，他说，若见性即是佛，不见性即是众生。当然，如果因为修行程度不够，没有足够的定力，这种境界还会失去，但通过修行必将达到佛与众生无二无别、永不分离的境界，这就叫成佛。所以从密宗的角度而言，佛与众生仅隔着一道窗帘，修习的方法也极为方便迅捷，拉开窗帘即可成佛。所以成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，而是近在眼前、指日可待的，这就是密宗，特别是大圆满的殊胜之处。六，众生平等。虽然这种境界只有修行人才能体会，但我们不能因为没有体会过就不予承认。佛经中宣讲，每个生命都具有如来藏，哪怕蚯蚓、 蟑螂这样微小的生物也具有如来藏。佛经中不认为人性本恶，可以说是善，但这种善不是我们现在概念中的善，它是非常清净，没有任何烦恼的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可称之为善。如果蚯蚓、蟑螂可以观察自己的内心，就会发现自己也是善的。虽然其内心的显现比人简单，但也有我执。如果他们能放下执着，其心的本性也是空性的，也是无有垢染的。没有任何执着，就可称之为空性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，都是一样的，所有众生的心都是一体的。如同一斤黄金，可以做成戒指、耳环等等各种各样的首饰。虽然外表形状千奇百怪，但其本质黄金都是相同的。同样，从表面看，六道轮回形形色色，但从本质来讲，众生心的本性是别无二致的。即使是无神论者，他们心的本性也是如此，没有丝毫差别。所显现的差别取决于证悟与否，所谓佛与众生的差别，也就是证悟与无明的差别。七、修如来藏的法器。但修学密宗也需要很多必不可少的条件，而且作为凡夫，即使条件具备，也要循序渐进，一步步来，而不能揠苗助长，妄想瞬间成佛。宝性论是半密宗半显宗的法，它告诉我们佛与众生仅有执着的距离，一经打破，众生即可成佛。但我们都知道，虽然以动手术的方式治疗疾病通常较快，吃药打针等保守治疗的方法则较慢，然而如果身体基础不好，动手术治病就可能会死掉。因此，在身体条件不具足的情况下，就只能慢慢吃药解决病痛。同理，为破除执着，密宗就会采用种种方便法门。因此，修持密宗需要具备一定的承受能力，若没有这些承受能力，则会更麻烦。比如嗜盐甘露，虽然常人无法接受，但它就是为了打破干净与不干净的执着。与之相比，显宗因为没有这些方便，所以成佛的速度很慢。显宗修持常人能够接受的观点，而密宗却推翻了我们原来的一切观点，大多观点行为都与常人背道而驰。虽然从外表上看，密宗使用了一些凡夫无法理喻的方便，但实际上却很有用。它能强迫我们丢掉原有的、固定的分别念，达到迅速成佛的目的。如果条件具足，就会很快、很方便、易如反掌地达到我们修行的目的。这并非信口雌黄、凭空杜撰，而是早早有据的。内地六祖慧能证悟的方法很简单，一些藏地高僧大德的证悟也很方便。虽然普通人从中是看不出任何因缘的，但密宗的修持方法的确当下即可证悟。证悟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具足对金刚上师和密法的信心，其次业障要清净，至少相对要少一点，最起码很粗大的罪业不能有。第三，要具足资粮，最后要有善知识的引导。想证悟如来藏，修习包括大圆满、大手印等法门，如果有很好的根基，即使是忙碌的在家人也能证悟，甚至在乘公共汽车或上班时也可证悟。若无根基，即使皓首穷经， 将全部经典背诵的一字不漏也无济于事。如果没有信心，一辈子也不行。只要修五加行，则全部资粮都可具足。只要坚持不懈，就肯定能达到莲花生大师的成就。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肯去实践。从佛说法到现在，有许多人都接触过佛法，却至今尚未证悟。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去亲身操作体会，所以很多人都没有解脱。总之，首先不要相信眼耳鼻舌，因为他们的作用有一定的局限，只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。其次，以眼耳鼻舌为根据而产生的各种念头都要否定，要让这些妄念的大厦彻底坍塌崩溃，如同遮蔽天空的云，只有被风吹散后才能看见真正的蓝天，彻底放下后就能见到新的本性，就能成佛。